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在飞跃，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早上的8:01:02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来听到我很久没有选的歌曲，曹格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偶爱》。
牵着手，仿佛全世界难得轻松，因为相信这阵雨过后会是晴空。雨后的微风吹散了云朵，温暖开始在拥抱中流动，才发现就彩虹的轮廓，其中甜蜜着渲染。
甜甜蜜蜜的色彩哦。这首歌曲曹格的《哦爱》。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平日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陪伴大家。时序呢，已经来到了周三喽。今天是6月4号，很快吧？时间真的超快的哦。为什么分享了这首有点甜甜蜜蜜的歌曲呢？前阵子朋友闺蜜在聊天哦，她有些感情烦恼，诶，这也是很常朋友之间会聊的话题耶。男生可能也有男生聊的方式吧。那因为我是女孩子哦，确实比较多女性朋友会聊感情事啦，我也有男性朋友跟我聊感情事，但是比例相较之下女性还是多一些。那我有更多的朋友呢是不跟我聊感情事，为什么不跟我聊呢？是因为大家也没什么感情事可以聊，自己过得挺好的。那我听着我这个朋友的烦恼哦，然后相处之间的一些落差，就觉得哇，人跟人相处很难耶。他不单纯是我们以前认为的是那种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就可以长长久久。你不觉得有些戏剧啊，可能什么偶像剧，或者是有些戏剧也是这样子，它可能那个剧本身的一个主轴发展就是两个人如何相爱，可能原本不相识啊，然后一番波折，然后最后决定在一起，然后甚至有些戏剧可能就演说啊，他们结婚了，是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现实当中才不是这样嘞。我所谓的才不是这样是说，其实前面这一段真的只是感情世界当中很小的一块，最重要的是你们在一起之后怎么相处吧。那个怎么相处真的才是学问，反而是前面那种有点暧昧的，或者是什么我追你你追我我追你你又喜欢他，那种复杂的感情世界，在还没有真正在一起之前，其实可能都是小巫见大巫哦。所以刚刚讲说那个感情事啊，有的真的不是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你确实啦，可能两个人真的就是有彼此喜欢嘛，彼此吸引，彼此相爱，但是真正相处起来要配合的，要磨合的事情很多，生活节奏啊，工作目标啊，像我真的不约而同诶，大概在这两三个礼拜间，我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完全是不同时期认识的，一个比较偏高中，一个是大学，刚好还是一男一女，他们的共同话题就是他们共同跟我聊到的感情世界都是生活跟感情没有办法这个节奏难以掌握。例如说工作你很忙哦，最近这个货要出了，然后晶片要回来了，超级忙碌的所以要一直加班或怎么样，那你可能就会瓜分一些原本跟这个男女朋友相处的时间啊你原本可能定期晚上都会聊天啊，视讯啊，或者是周末出去玩啊，但现在就太忙了。那对方可能刚好最近是他比较有空闲的时候，他原本期待很久期待说可以出去玩，或期待说可以跟你相处，但是你刚好在一个事业的发展期，所以就刚好没有办法配合就有一点摩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人对于感情的期待有点不太一样，有些人喜欢那种每天都要联络的，有些就是那种放养式的没什么事不用联系我定期可能有固定联络的频率，但是不属于那种每天黏TT的。那恰巧两个人在某一些阶段那个节奏有点不太一样，可能一个人想要亲密一点，另外一个就觉得我最近很忙或者我觉得这样太多了，我最近没有想要这么多联络。那个其实真的都是要等到相处的时候才知道。所以话虽如此真的是有很多相处的难题，并且这都是每个人啦，也不太能够说我以前是什么经验，所以对待这一个就应该去个性啊，条件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只是那种爱情的难题，与人相处本来就很困难，因为变因太多了。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也不一样啊，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就是不同的你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太多变化了。那如果你可以从中找到方法，学习到那个经验，我觉得很珍贵。所以我会觉得啊，像我那几个朋友，他们现在有交往的对象，然后可能遇到一些摩擦或者是纠纷，我也是觉得为他们加油打气。遇到困境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很难说都顺风顺水，而如果你顺风顺水那也蛮幸运的，但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呢，如果在乎彼此的人也愿意去解决或者去分析那个原因，去找到说让彼此都感到舒服的相处方式，那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哦。 这首抒情舒缓的歌曲哦，要跟大家分享林宥嘉的《心有灵犀》。现在时间早上的8:11，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薇，稍后还有更多资讯哦。
把灿烂的笑留给镜头记录，完美的让所有人嫉妒，把悲伤的歌麦克风加速，淘气的让人忘了孤独，还没落幕已经都麻木，快乐要展示到什么地步，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延续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闪光的脸是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
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早上一小时陪伴大家的薇薇。我们今天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呢？现在趋势潮流的话题啊，科技有关的、哦、都会想到 AI 嘛。之前有聊过嘛，很多人都会用那个 ChatGPT 啊解决你的工作难题啊，有些人甚至会问他一些心事，问他一些感情事，请他帮你做整理哦，非常非常的常见。也有这个科技使用的专家哦，有提出一个算是疑问啊，然后这个疑问很值得大家来思考哦。他说啊，我们常常在使用这个生成式 AI 啊，会不会终结人类批判性的思考呢？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是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因为他们发现哦，很多年轻族群哦，大概是17到25岁哦，很容易依赖 AI 做出来的决策、记忆跟推理。这种认知卸载的现象、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习惯让 AI 替自己思考，并且你会自然而然的觉得我就采取 AI 的答案，它就一定是最正确的，你不需要去检验。那这样长久下来，会不会人类会慢慢的思考能力会退化了？老实说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像 ChatGPT 这类型的 AI， 他们生成出来的资料或推荐你的内容不代表一定是正确的，甚至有很大的造出来的是错的，所以使用者是要可以反复去推敲它的内容，你要去检验、避免错用。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我提供他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确实是一个有多元答案的内容，你还是会坚信他给的应该是比较好的。其实这有点反使用直觉，因为我们使用它就希望它给你最好的答案嘛，但是他出来的答案，假设你又怀疑他是不是最好的，这样不是有点怪怪的吗？但是这个专家所提供出来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的直接接受的话，我们的大脑会不会因此退化？刚提到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会下降啊、影响你的认知判断。我自己觉得是 蛮有可能的，就是我们刚说你的批判性思考会渐渐下降，你会觉得它提高你的效率，做东西变得更快，然后批判性思考，如果我再多问他几个问题，我再多想几个问题，哎呀，太浪费时间了，我不要想就好了，反正只要交差就好。我自己会这样提醒我自己，有些东西我需要多想想，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是出生在不是一开始就有 AI 这么方便 AI 的世代，如果是现在年轻的族群可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当年轻的族群他一出生就是在一个充满 AI 的世代，他没有经历过那种只能靠大脑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激发你大脑的潜能呢？哇，这真的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我觉得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啊，很多学习上面就会遇到这样的考验，你不太可能禁止他们去用，但是你要让他们在使用它的情况下又要选择让自己的大脑可以思考并且去训练自己的大脑，而不是依靠 AI 工具，你才有办法人机共存。我觉得这个话题挺酷的，因为像我做青少年节目嘛，所以会接触到很多学生，我觉得以后啦，可能在五年十年我可能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讨论跟现象，也把这样的趋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来听到童恩的歌曲《不准哭》。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温度的故事。
我把自己反锁在空荡荡的房屋，感谢你让我想个清楚，因为爱你，所以我不做你的包袱，我不需要谁温柔安抚，请放心，我很快就能恢复。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说故事这件事情啊。大家讲说故事哦，有些人联想到是说像那个老师啊，或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说故事哦。其实说故事的范畴很广，不单纯是我们想象当中刻板印象的说故事。我们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例如说你要去提案啊，或者是你要去销售，它其实都蕴含着说故事的一个结构哦。你故事说得好，确实可以帮助你在职场上去做一些应对跟调整哦。邀请到的呢是气养师曾培佑老师。老师你好。
薇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培佑。
邀请到培佑老师哦，我们提到这个说故事哦，诶，我自己在看老师过往的一些书跟的时候啊，也常常会去对自己做，因为大家也知道广播主持人就是一个不断在说故事的人，我们是一秒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呢，那个警报器会响哦，我们那个广播节目是不可以有空秒的。所以我也透过呢看老师的这个说故事的方式，还有老师的一些想法，去检视了一下自己做节目的一些逻辑，或者是我跟听众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说一段自己的生活经验。
是，
想必老师应该也听过很多什么 podcast 广播节目，也会发现啊，有很多主持人取向真的就是什么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故事，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然后可能很有趣，或者是让他觉得很痛心 blah blah 的，就是有非常多种。那很多人想说啊，那你们是怎么去把自己那么平凡的事情哦，说的好像很有趣，或者是说到一半还给你一点悬念啊，让你很想知道下一步是怎么做。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跟讲师的差别哦。我们可能会说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但是老师透过自己的这个教学经验哦，跟研究方法，把这样子呢很棒说故事的一个简单的步骤哦，带着大家入门啊。如果你也想要说好故事，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开始着手的哦，并且并不难，你可以尝试一起做。那这一本书呢叫做故事放大哦，这个书书名就会有一种好像把我们很平凡的生活这个升华的感觉变得更厉害咯哦，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很平凡哦，诶，现在每一个故事都变得更有趣。想问问看培佑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现在想把故事说好的人越来越多了，诶，您自己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哈，我没有在说故事啊，但现在有好多人好像很愿意来学说怎么把故事说好。
是，就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想要说故事啊，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嗯，
啊，比如说，这个夹娃娃机，
哦，
哇，这个哇有市场哎，很多店就开夹娃娃机，对不对？
对啊，
更早以前蛋挞，对不对？
哦，对。
哦，那现在一个产品很棒，绝对会有很多的竞品出现。
嗯，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都是直接只有说产品的特色，那大家都在说嘛。就很容易左耳进右耳出，人家不会记得你。好，就好像天空中满天都是繁星。
嗯，
好，你今天去晚上去参加一些什么天文的活动，
嗯，
他告诉你这什么星星，这什么星星，你根本记不住。
嗯，
星星太多了，
看起来都一样。
对，产品太多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嗯，啊，我干嘛买你的？
嗯，
除非你对我有温度嘛。
啊，
对吧？好，你让我有印象。好，所以今天大家在介绍星星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你看哦，那个是牛郎星，那个是织女星，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忽然之间一亮。
嗯，
牛郎星、织女星我听过嘛？
对啊，
我会特别想记得它。那其他可能当天晚上讲的十几颗星星你都忘记了
哦，
但牛郎星、织女星你会记得，为什么？
越有故事。
对，因为他们有七系的故事。
嗯，
你以前小时候听过，所以这个故事就放大了牛郎星跟织女星这个产品。
哦，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想要讲故事？因为他们试过了，单纯讲道理人家记不住。
嗯，
你白忙一场。诶，我讲故事之后呢，人家反而有印象。
嗯，
让我有温度。 别人就记住了，所以我的成交率就提高了
啊，太棒了。现在竞争真的很激烈，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哦，就是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哦，加上现在大家诉求的这个行销管道极其多元，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口说的这种故事哦，单纯像是网络上啊，你看那个小编们哦，百家争鸣哦，一个比一个更夸张哦，要走出自己的路，
没错，
走出自己的人设，还要这个跟上时事的这个潮流的一些梗，
对
哦，最近夯什么，最近有什么大爆点，然后要跟上，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让人压力很大。我们去那个人力银行上面看啊，哦，所有的公司都在找行销人员，其实他们就是说故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就是他们顶多是说看他的呈现方式啦，也许是图文，也许是影像，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刚刚培佑老师有提到，有一些就是实际的要去谈销售的一些销售人员，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业务人员，他去拉客户啊，他去销他的产品啊，像我们最常见的嘛，什么保险类型的车子，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店面里面，实体店里面，其实这些店员哦，他不是等着结账哦，他一定会尝试跟你攀谈嘛，询问你的需求。我们去那个逛买衣服的店，买鞋子的店，不就会有人来接待你吗？其实他们就在说故事，所以我突然觉得哇，这个说故事的能力感觉是人人都要具备。
是啊是啊，
好难，但是我们以前没学过，这才是最难的
啊。以前我们最常听就睡前故事嘛，
对啊，
对对。可是我们在职场上，在商业的世界，又为了说故事而说故事，
对，
对不对？你讲一个故事，人家说啊，你讲这干嘛？我今天是来买这个产品，我来考虑要不要买的。你跟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为什么？对不对哈？所以说故事在商业上是要有目的而说。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哦？其实第一个诀窍就在我们的书名里面。
故事放大。
故事放大，关键就是那放大这两个字。
嗯，
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没有故事可以讲啊。比如说刚刚微微说，比如说我从今天早上我从台中出门，然后来到台北，然后被要来这个录音，对吧？这个过程我怎么样有故事呢？对吧，我今天录音完之后，我也想要在我的 Facebook 分享说我来录音，然后推广我这本书，对不对？好，那我如果只是从台中一路坐高铁，然后到捷运，然后走地下街，然后从那个 Z 时出来走到这边，就很无聊嘛，这是个叙事。好，关键就是你只能放大一个场景，一个时间，一个人，那这样就会变有趣了。
你要聚焦一下吗？
对，像我今天回去，我如果要写一个故事的话，我刚刚已经拍了一张照片。
哦，真的吗？
我从那个 Z 时出来之后，然后呢，太阳很大。
现在外面很热。
对，路口就太阳照在柏油路上面，哇，不得了了！我就拍了一张那个大太阳的照片。你看哦，我就聚焦在这个场景，然后我就说，《故事放大》这本书真的是我的真爱。36度以上平常我是没再出门的，今天要录音一定要赶快来，对不对？哇，走这段路我大概走10分钟满身大汗，等会先去换衣服再来录音。好，我就讲这么一段，那听的人他就有一个画面，哇，真的很热，哇，那么热你才出门真的不容易，还走了10分钟，对不对？哇，他们就会有这种画面，这样子就有温度了。我们没有要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如果你要讲很精彩的故事，那你就去好莱坞当编剧啦，你就成为一个说书人、小说家，但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嘛，
对啊，
我们只是要让我们的产品有温度就好了，好，如果说神转折的故事，它有90度的转折，我常常说，我们的故事只要有9度转折就好，
一点点，
一点点，好，一点点怎么找到？就是要放大一个场景，一个人，一个事件，这样就可以了。你不用管我从哪里来，你也不用管我从哪个捷运站出来，你只是今天好热，但是那么热我走了10分钟到录音间，哇，真的是真爱啊！要不然我平常绝对在冷气房，对啊，就是这样概念。
对，其实我自己也因为这个关系，有检视了一下我平常到底是怎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聊天，就聊那种日常生活。我发现啊，也许是过往的一些习惯，或者是个人的个性经验， 我很喜欢感受万物的变化。嗯，就算是平常上班的路上，其实就固定啊，老实说那个地点的车也没有变，那时间也变，
是，
但是还真的是每一天都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有朋友老师一定遇过，有同学会讲说，老师我试纸真的很无聊，你怎么可以连看到太阳公公好大都可以写成故事？我真的毫无感觉。如果你刚刚问我说我来上班路上发生什么，我答不出来，那我又要怎么找到那个人事实地物位？单纯只要挑一个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他可能过往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去尝试观察，这其实蛮困难的。
嗯，所以我们第一个诀窍是放大嘛。
嗯，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放大的方向。
哦，
对不对？你要往哪里放大？来，放大的方向就是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
哦，
我们其实是为我们的产品，或是为我们的服务，或者是为我们的品牌去讲故事嘛，
嗯，
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更有温度，对不对？好，可是哦，产品本身是没有故事的。
哦，对啊，
你一直围绕着产品说，我要帮他讲故事，讲老半天也都是细节而已。
哦，
那都是冷冰冰的。
嗯，
可是人才有故事。
嗯，
你的故事要以人为当主角，要不然就很叙事了。
哦，
对不对？好，人从哪里来？我的产品曾经帮助过谁？
嗯，
好啊，他帮助过的整个过程，我放大一段来讲就好。
嗯，
我不要从头讲到尾，说哦，五年前他来了，
嗯，
然后呢，他后来了三年前怎么样？两太多了，就是某一个晚上你跟他的对话，
哦，
然后呢，带出这个产品怎么帮到他。
嗯
，OK， 那你产品帮到人就很多元可以写了，比如说，首先产品一定是帮到你自己嘛，
嗯，
你觉得有意义才会去卖它嘛，
对啊，
或者是你这个产品曾经帮到你的朋友，
嗯，
再外围一点帮到你朋友的朋友，
嗯，
哦，再外围一点那就是一般的客户，对不对？内缩一点你的家人，
哦，
对不对？好，哦，所以像我自己曾经去农会，
嗯，
哦，帮青农上课，现在很多青年想说要返乡种田。嗯，
对，
哦，觉得说哇，在宜兰啊，啊，屏东啊，台南啊，嘉义租一块地，
嗯，
然后呢耕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对不对？徜徉在蓝天白云之间，
嗯，也是在自己家乡啊，
啊，
那感觉不一样，
没错。但没想到种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大盘商来收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价钱没有很高嘞，
哦，卖不出去，价格不好
啊。如果直接要面对消费者，人家又不认识他，你看，嗯，又来了。我今天种莲雾，人家也种莲雾啊，
嗯，
啊，为什么大家给我买莲雾？
嗯，
菜市场都摆出来都是莲雾啊，为什么要买你的？对不对？
嗯，
好，所以很多人就有这困难啊。农会就办了一个啊，青农怎么样行销自己产品？
哦，
农会算人好。
嗯，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
对啊，对啊，齁，啊，就找我去上课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关键是放大。第二个，你的莲雾本身没有故事，莲雾帮到的人才有故事。
嗯，
我就请他们马上想，有没有人曾经齁买你的莲雾啊？你觉得他有受到帮忙的？
嗯，
有没有就是你特别有感觉的？你回想一下，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让故事溜走了。客人来买，买完就走嘛。
嗯，
你就想说，哦，我就继续卖啊。
对，
有一个人就举手，他说，哦，我想到了，以前我的国小的母校的校长
哦，
他就想说，哎，自己的校友嘛，种莲雾嘛，高官一下，
嗯，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对不对？其实也就是买一个支持啦。
嗯，
好，哦，买了一盒礼盒，莲雾礼盒，结果呢，过没几天又来买五盒。
啊，哦，
过没几天又来买十盒，所以总共买了16盒欸。
嗯，
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莲雾一定有帮到他嘛。
嗯，对啊，
不然他怎么会买16盒？
嗯，
对不对？我说你要去问他为什么他买那么多盒，他说哦，是哦，原来故事在这，我没想过。你看都让故事溜走
了。哦，
你知道我那多有趣，全班那个时候20几个人哦，
嗯，
来课程暂停，打电话给校长，
现在就问，
现在就问，对，打电话没接用赖传，好，每一个人都想你自己曾经帮到谁，打电话问，
嗯，
看是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想自己的，还是有客户，
嗯，
问半天原来是怎样，你知道莲雾一年四季都有，
嗯，
可是只有过年时间出的莲雾水分最多，
哦，
最香最甜，
嗯，
他打电话问校长，哦，他校长说，哦，那个时候我买一盒支持一下嘛，
嗯，
但没想到我买那一盒送给我们学校的家长会长，
哦，
他好喜欢。因为过年的礼盒通常都大同小异，
嗯，也都常见
了。对，结果呢来了一个莲雾，又多汁，
嗯，
又甜，而且呢莲雾的寓意就是红的发紫嘛，
啊，
黑珍珠嘛，
嗯，
哦，所以要最好吃最上等一定是红的发紫的，
嗯，
然后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吃到莲雾又很解腻，
嗯，
哇，家长会长好喜欢，
嗯，
校长就想啊，家长会长那么喜欢，那我就买莲雾来送就好啦，
嗯，
一盒莲雾的礼盒的钱可能比一些年节礼盒还便宜，
嗯，
他就给他订了十盒五盒送学校的老师、
哦、
送一些跟学校有来往的单位。
嗯，
诶，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
嗯，
哇，这个校长买了一个礼盒，然后送家长会长，这个对话你不用去讲什么啊，他五个月前来买，然后呢又两个月买，那个就太叙事了、
嗯、
我只要放大画面想象一下，校长把礼盒拿给家长会长，家长会长一脸惊讶的样子、
嗯、
然后说，哇，我没想过可以送这种东西耶，而且这个东西好解腻耶，然后校长说，真的吗？我也是第一次送耶、哦、那我赶快继续买来送。各位雄亲啊，过年期间就是送莲雾就对了，寓意又好又解腻、
嗯、
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你知道那个青龙后来怎么样？
哦，
他就是，我就请他们，很简单，首先要放大一个场景，
嗯、
那就是故事。第二个放大的方向就是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你去找。哦，他很认真哦，他尝到甜头了嘛、嗯？没想到这样子故事就出来了。
哦，
他开始回想，回想，回想，找出故事。他已经从现在开始算哦，三年的过年礼盒都被订完了。
哦，
他一个过年就准备200盒。因为他怕太多不好、
嗯
哦、他怕
出不了，他有产量嘛，对
对对，其他的他就给大盘收走、
嗯嗯、
啊，最高级的他做礼盒送
哦
去赚那个利润比较高的、
嗯、
三年呢、欸、600盒、欸、
很厉害啊，
对啊，
并且就像刚刚讲的，大家一定会很惊讶说啊，原来故事就是这样哦，一开始想的好像很难、嗯、然后想说怎么可能啊，我又没有遇到什么太什么感动的事情、
嗯嗯嗯、不用，
但是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把原本存在的东西放大而已、
嗯、
它其实是已经存在的事情了，
是
只是曾经被我们忽略过啊，我们忘记了要把它找出来。那我想我们透过这个简单的举例哦，大家很快的就可以掌握说，诶，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放大。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曾培佑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Oh, don't put me that in trouble right now. Why, Charlie, then can you get so kind? 항상너의곁에서널지켜줄거야나를믿어준너였잖아 Oh.
阮是可爱的龙凤种，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在谈说故事这件事情哦，确实哦，很多人觉得不太容易哦，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是也有些方法可以让大家快速掌握说故事的技巧哦。平常不太会说故事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邀请到的是企业讲师曾培佑老师。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培佑。
我们聊到这个故事放大哦，其实大家应该很快就可以掌握说，其实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故事哦，像不是有一句俗话吗，什么生活当中的美只是缺少发现我们都是日子过得很烦闷哦，因为真的压力也很大，然后大家为了这个生存啊赚钱啊都努力精进自己的这个商品跟服务，有的时候确实忽略了故事的这一个发展，然后还有包含有些东西你真的听过就忘了，也许当下你听到这个故事哦，你觉得深受感动，但你也就忘了感动一秒钟之后就觉得算是我的动力而已，但其实那个故事就可以成为更好的效益。所以老师其实过往有很多教学的经验哦，也接收到不同的产业的同学哦，他们有一些需求，就像刚刚讲，他想要卖他的商品，卖他的产品，结果他不知道他嘴都说破了，还是没有人理。刚刚莲雾的故事蛮有趣的，想要问看培佑老师哦，其实我们在书里面真的就是帮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啦。就说你要怎么去抓到那个故事的重点。
对，
那就算你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很无聊啊，我好像也真的生不出点有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挖掘一下自己快要失去的记忆，把一些故事找出来。那我自己啊也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延伸的想法哦，就说现在大家都为了创造更多有温度的事情，甚至啊是更多会吸引大家目光的故事跟说法，有的时候会帮他美化一下啊，加油添醋一下，我可以理解啦。包含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其实去说一些故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做适当的润饰，但是因为我自己也会把握那个尺度啦，我不会黑的说成白的，那个太夸张了。
对，
对，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尺，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对于这一把尺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为了要把我东西卖出去啊，说的夸张一点有什么关系哦，重要是这个掌握人流嘛，掌握大家的点击率。这一定也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让我的故事更好，我要下猛药。那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尺度嘞？我们也当然也不能很直白的就把故事这样子怂怂的这样说出来嘛。那到底要怎么去抓这个平衡？
其实说真的，在商业的世界里面说故事哦，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哦，
因为你让你的客户发现你这个故事是造假的，他会连同认为那你的产品特色会不会也是假的，你故事都可以骗我了，那你产品特色是真的吗？这个带的影响对品牌的长期的信任度是有很大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没有要创造故事，我们找回故事就好。从哪里找回来？从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身上，去把它找回来。好，很多时候像我们帮房仲业培训，很多时候屋主会委托这个房屋中介卖房子嘛，我们去的时候就签一签，平状多少啊，靠近哪里啊，区位怎么样啊，屋子的格局怎么样，好，然后呢了解这些相关资讯之后你就离开了。其实这个很可惜。我去帮这个房屋中介培训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你要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问这个屋主这样子。
对，或者更直白一点，这个房子帮你自己还是帮你老婆还是帮你的小孩，有没有帮到什么忙？他们就会吓一跳，房子能帮我什么忙
啊？不就住的地方吗？够大就好。
对对对，你就延伸说，就是有没有美好的回忆啊，对不对？那你有问有机会找到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你在主打某些点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讲出来。好，举个例子，我在书中有写到其中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房仲去问屋主，那屋主也是吓一跳嘛，啊，什么意思？大家都不会这样子想，
因为想到你问我这个问题好怪。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好险你住这边， 好险你住这边不是住其他地方，所以你让你的更好。
哦，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他想了一下说、哎、有啊有啊，我们这里离很近，你看房子离捷运很近，通常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中介都会这样子说嘛，
什么300公尺800公尺到捷运站，
对对对，可是通常附近的房子都这样、啊、对不对，那个中介都这样说啊，所以你也是听了就忘记了，你不会特别记得这间房子离捷运很近、嗯、对吧，
对。
可是呢他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屋主、哦、他上班的地方、哦、在科学园区里面
哦，
他原本都是开车的，然后都会大塞车、嗯、因为进园区真的太麻烦了、
嗯、
都大塞车，他说他很早起床，他儿子还没有起他就起床了、
嗯、
有些时候晚上要应酬，他回到家儿子都睡觉了、
嗯、
他发现吴国小的儿子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他讲话了、
嗯、
几乎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没有参与他的成长、
嗯、遇不到
对对对。那后来呢他意识到哎，反正离捷运也不远嘛、
嗯、
我为什么不坐捷运然后转 U-bike、
oh.
啊、我就骑到园区里面，很这样做、
嗯、
我家离捷运那么近我干嘛不这样做、
嗯、
他这样做之后发现诶他可以晚30到40分钟出门
哦、oh, 蛮好的，
对啊，那30分钟40分钟他儿子就起床吃早餐了、
嗯、可以聊一下吗，
对，可以聊一下，他就发现他这样的过程里面开始有机会跟儿子吃吃早餐、
嗯、
聊聊天，重新参与回儿子的生活里面，
嗯，
他觉得这是他住在这边最棒的一件事
哦，
好，因为离捷运站近，多了跟家人相处的时光，
嗯，
哦，所以你看这里离捷运站近就是那么的好，如果你今天啊你也是上班容易塞车的话，太棒了，这里就是很适合你坐捷运、
嗯、
多了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嗯、
你看如果今天是一个家庭来看房子、
嗯、
他一听到这个故事他就会去诶，那我以后也可以避免塞车，
嗯，
我也可以多跟我的儿子，我儿子也准备要读国小了，太好了，
嗯，
你看这就是温度嘛。那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类型的故事，多问一句，诶，这个产品帮助过你什么，只要你多观察，谁一直回来买，谁急匆匆的来用你的产品，然后用完之后很开心，谁很焦虑的来问你说这个产品怎么样，然后呢你给他一些解法，给他一些答案之后，他就把你的产品拿去用，很开心的。
嗯，
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
嗯，
那真实有什么好处？其实有些时候你创造故事，除非你是用写的啦，
嗯，
写在网络上，
哦，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是创造的故事，你讲起来都 KK 的。
哦，对啊，
人家一听就知道。
怪怪的、欸、
而你也讲得很有压力，因为这是你创造的，你要去整理，嗯、要讲出来、嗯，讲故事不容易呢。
对啊，
可是如果你是讲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那就轻松多了。
嗯，
好，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发生过，嗯、不是你创造的。
嗯，
好，那所以其实真实的故事一点都不难。
嗯，
只要你找到这个放大方向，
嗯，
然后去收集、去整理，讲真实的，但听了一样有感觉，一样有温度。
嗯，
但同时它又不会造成品牌后续的负担。
嗯，欸，我觉得像刚刚讲到的这个现象啊，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嘛、
嗯、
大家在网络上一定会看到这种人家讲说创作文、
嗯、
好像吸引了很多的那个流量点阅，然后他可能本身他发文的这个位他可能是一个商家或什么，然后之后都会被网友讲说他是不是雇用这种方式来引流啊，
对，
让他的账号的那个触及率更好之类的，其实现在还蛮容易被戳破的、欸
嗯、对啊对啊，
你可以很快的真的吸引到人，但是你也会很快的被戳破。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观察就觉得还蛮两面刃的，
是，
你当然也可以掌握一些真真假假的巧，可能也许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是，
但是你说真的被发现或像刚刚讲的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查证嘛，结果等你被戳破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呆机就多掉啊、
嗯、它不是一个可长可久之计
哦，真的真的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身上要发生过的，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哈，可是我还没有到真的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嗯嗯、
那该怎么办，是我那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要先让我自己有真的发生过一些好事吗、
嗯嗯、
可能会遇到这种好像思来想去也真的找不到的那个情况，
对对、嗯、所以要记得就是不要把它放那么大
哦，
把你帮助过的人或是你要做的这个服务怎么过你自己，
嗯、
哦，把这个放大就好了。好、哦，你如果一直想自己不好想，
哦，
有些时候会一直要凭空去抓出东西，太难了。
嗯，
记得就是我帮助过谁，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过我的家人，帮助过我自己，帮助过我朋友，从这边去入手。嗯，然后再反过来，就是虽然有些创作文，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可长可久之计嘛，嗯，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那个明明是创作的，他怎么可以讲的别人会相信？
哦，对啦，我也觉得蛮厉害的。
对对对，后来会被戳破哦。
对，
可是当下为什么有人会相信？
嗯，
然后我的故事明明是真的，怎么人家听完觉得假的？
哦，对啊，你就觉得很难过。那我是不是要走入歧途？
对对，明明我的是真的，人家听起来觉得没有感觉啊。那个假的，人家听起来像真的。
嗯，
这个中间的诀窍在哪里？
嗯，
其实关键字是细节。
哦，
你看那些创作文哦。他会比如说当他说某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他不会只有写某天晚上，
嗯，
他会说星期三晚上九点多，
哦，
那听起来就更像是真的，因为
很确切的感觉，
有细节才有画面，
哦，
有帮助才有感觉。
嗯，
哦，啊，你今天为什么要讲故事，就是要让你冷冰冰的东西客户听完之后有画面有感觉嘛。
嗯，
对不对？你的东西没有帮助过任何人，他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你有帮助过人，他就会想，诶，那这个产品也可以帮助到我。
嗯，
对吧？你有细节之后呢，他大脑里面就不是冷冰冰的文字，他大脑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画面。礼拜三晚九点多，他就会有一个当九点多的画面。
哦，
可是你说有一天晚上那个很笼统，
嗯，
对不对哈？我们去一个火车站，跟你说我们到台北火车站，那是不一样的。嗯，台北火车站很具体，有画面。
嗯，
台北火车站那一个黑白格子的大厅那边，
哦，
那更有画面。你看创作文最厉害的是，他会把这些细节出来，你把那些细节拿掉，不过就是两行字，某天晚上我在台北车站。
对，
对不对？可是你加进去变成礼拜三晚上九点多，我们到台北车站那个大厅啊，有黑白格的大厅，我们去见了一个客户。
嗯，
一样的内容哦，可是第二段的描述人家会觉得这更真实，更有临场感。
嗯，
因为你把画面放，把细节放进去了，画面就跑出来了。
嗯，所以就算是创作文也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人家确实很会写，尽管他故事是假的，
没错，但是我们要紧扣真实，我们是找回来的故事。嗯，不是创作的故事。嗯，
对，我觉得那个心态上或者是你在说的时候那个自信的感觉或感动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人说话，我们刚刚讲是文字这一块，其实说话是有情绪的跟表情的。嗯，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包含我在访谈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会问啊，可能不同单位问他什么啊，他做过这件事情印象最深刻的什么，他会有一些自然的语气跟停顿。嗯，我觉得那一整个呈现出来都会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很暖的。
嗯，
然后你真的会很容易的陷入他当个场景。那有些人会讲说啊，我那个说话齁有点卡卡的齁，常常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其实我自己访谈的经验，我觉得还好。欸，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那就是种真情流露。
对对，
所以大家倒也不必一开始就很执着说啊，我一定要说话的很流利啊，然后哦有问有答，哦你赶快问我，要赶快接。其实这倒都是其次。欸，
对，一个人讲道理他讲得很流畅，另外一个人讲故事但是他有点卡卡的。
嗯，
讲卡卡的故事会比讲流畅的道理更让人家印象深刻。
嗯，
啊，你故事讲久了，这个故事讲十次它就流畅了。
嗯，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学一下。刚刚讲说故事放大是一个自己看完的感想，就是它很适合那种初阶入门的或者是普罗大众。你也不用想说哦，我是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就说如果我今天要说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要去说服别人，然后你可能要去提案。嗯，像刚刚讲的，或者你要卖产品，你要怎么让自己的这些对话的过程当中更具有说服力，或者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东西真的好像很不错耶，哇你们的服务感觉真的会留下一些印象。你说会不会马上下单也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先从很相似的服务当中突围
脱颖而出。
对 对, 对，先让人家记住，其实 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参考故事放大，并且我们要再次强调，请大家不要掰故事。
对的对的，找回故事就好。
对，因为其实 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蛮多有趣的事情。
嗯，
那因为我个人是已经习惯了啦，习惯就是很多很平凡的事情我都觉得还蛮有意思。我不是刻意让自己觉得它有意思，而是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
哦，
等到你有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故事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来得多。
没错。
嗯，现在老师应该是属于那种故事太多了，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挑起。
确实是这样。
对，因为训练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素材，你可以运用在你的对话里面。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哦，故事放大邀请到的是企业讲师曾培佑老师，帮大家做的分享，并且老师也提供了一些技巧，很实用，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非常谢谢培佑老师，
谢谢，谢谢微微，谢谢大家。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点55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所以今天的访谈是我觉得很实用的啊，包含我自己做节目也很需要说故事的技巧嘛，所以不只是我自己学习，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方式哦。也别忘了呢，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和你空中再会。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起，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该说爱，而我也不知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站出来，请自由爱台湾演唱会6月4号晚上7点半在 TI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邀请金钟歌王杨烈、艺人王彩华、马来西亚歌王黄明志参与演出，购票请洽 KKTix 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挺自由爱台湾。6月4号晚上7点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起，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服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